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我怕丑不怕痛，用整容解决新的问题。
你美你说了算，你说什么做什么都对。
我怕丑不怕痛。
有人说这是颜值扑棱一下翅膀就能刮起龙卷风的时代。一家医疗美容 APP 发布的白皮书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医疗美容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全球每 2.5 个医美消费者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不仅如此，整容人群也已经从明星、网红转向了学生、白领等普通人群。85后、90后更是被整容狂潮全面裹挟的一代。新事项在文章《脸蛋》那些分期整容的90后们中提到，有个女孩在读书期间就从小额贷款公司借了6万去整容。签约时她看到了600多个大学生的整容贷款记录。境界特别采访了几位自己或朋友有过微整经历的女性，她们的口述帮助我们了解整容群体内嵌的价值观和背后许多不为人知的心灵伤痛。太多人内心真正需要的并非美，而是在原生家庭、群体、亲密关系里没被满足的爱与肯定。男友劈腿第二天我就去隆胸。受访嘉宾 Rebecca 88年出生，曾任艺人经纪，现为医疗美容培训师。因为父母离异，我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小时候我特别自卑，班里的小朋友也不跟我玩。13岁那年，一个老欺负我的同学把我鼻梁打歪了，当时父亲和继母觉得不明显，没有给我做修复手术，可能他们觉得贵吧。长得很清秀，但每次照镜子看到自己的鼻梁，我会想起小时候被欺负的事，这成为我心里面的一个伤口。2008年，我一边上学一边打零工，自己攒了钱跑去医院做了鼻中隔的修复手术，记得当时花了4800元，去的是青岛一家医院，并非为了美，只是觉得这是暗伤，做完了我可开心了。2017年初，因为前男友出轨，我受刺激了，第二次做整形。他出轨的女孩没什么比我好的，除了胸部丰满一些。我想都没想，第二天就去了美容医院做了隆胸。手术花了13万，前3天非常痛，我躺在病床上特别后悔，觉得自己特傻，怎么会因为一个男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真是不值，花了钱又受了罪，我整个人一度抑郁。有一天在酒店，我拉开窗帘，光照在脸上，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动。我开始思考生命，思考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其实8年前我就接触过基督教，但我的心根本没有打开。回到家，我翻开多年前闺蜜送我的圣经，当我读到诗篇和箴言时，就一直落泪，觉得有一束光照进心里，里面积累的一些苦毒奇妙地消失了。2017年5月31号，我受洗了。我以前从事艺人经纪， 接触的都是艺人、模特、网红，对他们求美整容的心态我能够理解，与职业有关。但当我真正进入医疗美容这个行业，随着对专业知识、行业规则和社会现象的系统性了解，我发现很多求美者存在很病态的心理，尤其在北上广。现在很多来做整容的都是95后，富二代不少，他们在求美的过程中很不理智，盲目整容很普遍。有些人长得已经很漂亮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讨厌本身的自己，就是要改变，一定要整成别人，比如整成某个网红或明星。跟他们聊天，我发现大部分人的成长过程都有缺失，通常都是父母离异，或者父母长期在外工作，童年没有陪伴。我认识一个98年的小妹妹，成都人，富二代，警官学校文艺团出来的，本人自然长得非常漂亮，但她很讨厌自己，做了很多整容项目，全脸几乎都动过了。跟他聊天，他说从小爸妈离婚，爸爸是富商，在家里有暴力倾向，妈妈经常对他说负面的话，长大后家人什么事儿都用钱打发他，他心里有非常多的苦毒，每天都泡在酒吧里一把把的撒钱，我一直在给他传福音。其实整容起源于2战后，帮助那些在战争里毁容的人修复。没有信仰的支撑，现实中的人很容易崩溃，通过这样的方式帮他们重塑信心，免受歧视，回归社会。而现在的人把整容看成一个利器，觉得我有钱就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掩饰不安全感。很多90后一点都不藏着掖着，整完就在朋友圈发，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儿，甚至把整容当成攀比。70后、80后因为感情被出轨去整容的比较多，还有一些人生活感情不如意，想通过改变外貌找到一个不错的男朋友，他们把整容看得太神奇。当然也有求美者确实长得不好，或者小时候身体某些部分因为有缺陷被嘲笑的。一些高级求美者做美容是为了抗衰，不是为了改变。现在医疗美容领域发展很快，很多人原本从事其他行业，属于跨行打劫，他只是一个投资者，目的就是赚钱，不会站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上给求美者做引导。有些人赚钱不择手段，常见的消费贷、美容贷几乎都是放给医院的，往往求美者没有想那么多，比如有的求美者根本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也没有必要整那么多项目，一听所谓专业人士的蛊惑就去做了，这是很可悲的社会现象。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3年，认识上帝之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美的含义，给求美者正确的价值观。有些白领整了容之后觉得可以用外表作为武器来博取成功，其实你中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外表只是第一眼的印象。女性要先肯定自我价值，内外兼修的美才永盛不衰。对客户，我首先会肯定他，不需要做的地方就不要动。售后我会跟踪服务，配以心理咨询以及一些适当的装扮课程，也会在适合的时候把信仰带给他们。我想 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专业领域都有美意，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失去我的存在让人忧伤。受访嘉宾小思，87年出生，现居瑞士，全职妈妈。我的容貌比较平凡，小时候比较注重成绩，没有特别关注外貌。读高中时，我发现长相好的女孩会有男孩追求，我注意到容貌差异带来际遇不同。一个高中好友上大学后在外貌方面的转变让我颇为诧异，也对我有很大刺激。好友家境很好，但高中时穿衣打扮非常朴素，平时只关注成绩，是三好学生。高中一毕业，他就把近视眼给激光矫正了，大学还割了双眼皮，穿衣打扮大为改观，不仅注重时尚，还染发、染指甲、化妆。他对我坦诚，女孩的价值最终还是以外貌取胜，而不是成绩。张爱玲说过，没有一个女人是因为心灵美丽而被爱上的。大学里男生议论的都是哪些女生是班花、校花。对当时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我来说，张爱玲的话再正确不过。2009年，我失恋了，两人暧昧了两年，恋爱了两个月就分手了。我从小父母离异，自己把很多希望和情感投入在爱情上。我当时想，得不到爱情是因为我不够漂亮。如果我的外表美了，追求者就会来。加上好友的鼓励，我没有半分犹豫，决定要割双眼皮。当时手术费很便宜，在上海九院做的，900元左右。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手术，我却没有任何紧张和对术后失败的担忧。候诊室里人很多，也有男孩来割双眼皮，割开的时候确实很疼，不过没有一会儿，这种疼痛就被我遗忘了。术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眼皮就像两条香肠一样肿胀，出门都要戴墨镜。那时候心里开始害怕，怕手术失败毁容。等恢复好后，我回到学校，室友们都夸我变漂亮了，眼睛迷人又有神，但我并没有完全摆脱失恋的痛苦。整容半年后，我信主了，我所有的自怜都在团契生活里被治愈了。传道人牧养我们，就像亲生父母一样，团契里经历的无条件的爱，不需要我多美多好就可以被爱，填补了我心里的空洞。我还记得自己刚割了双眼皮，向最初带我参加团契的老师自信满满地讲述经历，他眼神里不住地流露出惋惜和哀伤。当时我不能明白，信主后我才明白当时老师眼神里所流露的是什么。作为上帝独一无二的受造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不同于别人的脸。上帝造我奇妙可畏，对我钟爱无比，可是我却放弃他对我的独一设计，失去如此一个我的存在，这不叫人忧伤吗？手术半年后，我渐渐发现，每到夏天烈日当头时，眼睛都会刺痛的难以睁开。平日里因为眼皮吊起的缘故，也会稍感不适。几乎所有不信主的朋友都觉得我的眼睛割得值得，他们反对大面积整容，但对这种微整抱支持的态度。 我想，如果我没有认识上帝，也许也是现在整容队伍里的一员，朝着完美努力，被虚荣和贪婪侵占了内心，使我看不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和真正需要。我现在住在欧洲，看到大家寻觅男女朋友，最终还是取决于性格。外表有第一眼的吸引，但至终美感不能维持长久。美貌在当下可能是一种优势，却不是今生的全部，更不能带进永恒。圣经里有多处描写外表美貌的人，如撒拉、利百加、拉杰、大卫，还有亚沙龙。这些美貌的人因着心的不同，人生的结局也不一样。比起美貌，上帝更看重我们的内心。箴言11:22，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箴言31:30，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内心如何看待自己最重要。受访嘉宾 Grace 87年出生，曾就职于欧莱雅中国，现自由职业。我出生在一个二线城市的农村，7岁时父母在城里买了房子，我们就搬到了城里。小学时我在城市里上学，同学们的家境都不错，而我父母是普通工人，家里因为买了新房子，经济很拮据。从小到大，我都没穿过什么新衣服，打扮也不像城里孩子整理得特别好，父母从来也没夸过我好看，在学校常常被忽略。现在想起来，自己好像一直很自卑，躲在角落里。上初中时，一切改变了。由于城里的学校要交比较高的借读费，父母只好送我回到户口所在地的郊区去读中学。郊区基本算农村，很多同学都从农村来。这样，我突然成了老师的宠儿。可能我从城里去，总会显得比其他同学眼界开阔一些，打扮也好看一点儿。于是，我从那个被忽略、被疏远的孩子，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做主持人、伸起手，常常收到男生们的小情书、小礼物，甚至有男生放学后在校门口拦住我，要送我回家。从一个不起眼的人，到一个全校都关注的人，落差挺大，这让我陷入纠结与迷惘。我没有什么改变呀，我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我到底值不值得被关注？从那以后，我知道所谓好不好看，大多来自比较。现在很多去做微整的人，不是不好看，主要看他们心里跟谁比。我自己没有做过微整，但我有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在我看来，她已经非常非常漂亮了，五官十分精致。她这两年也做了整容，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越来越像网红脸。也许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看了，但我觉得她整丑了，不如以前好看自然，失去了自己的特色，笑起来也有点僵，脸部不生动，没有活力。我想这跟他接触的圈子有关吧。本来还算不错的他，有机会接触到上一个圈层的演艺界、商界、政界的人，就像我以前在城里上学的状况，发现自己成了丑小鸭，就不能接纳自己了。 2011年9月，我受洗成为基督徒。2013年失恋后，才开始渴慕与上帝建立更深的关系。用上帝的眼光看自己，就会明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美的。很多整容的人，不是外表有问题，而是心出了问题。就像我的朋友，他活在许多的争竞和压力中，用错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用外表解决新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上瘾。最终，我们内心如何看待自己最重要。现在，一些人把整容当成人生捷径，说整容变美就有更多机会，这纯粹是谎言。你没有专业的实力、正直的品格、人际交往的智慧，光靠美貌想成功，天方夜谭。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外在美，我认为美的前提是整洁。这里的整洁，首先指外貌仪态，二是指语言素质。其实，高颜值也会遇到普通人想不到的难处，可能受到上司的性骚扰，被同性同事嫉妒、诽谤、谣言重伤，闺蜜之间可能也都是暗流涌动。无论职场还是婚姻，容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还是品格，这需要信仰来建立。整容带来人生新的开始吗？受访嘉宾莎莎，83年出生，现为全职妈妈。我做过两次微整，一次做双眼皮，一次牙齿矫正。这两次手术都发生在我失恋之后，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心理和外形都能够有一个改变，开始全新的生活。我出生在安徽农村，在农村24、5岁大家就结婚了，而我失恋时快30岁了。虽然在城里这不算什么，还是不敢跟家里说。那段恋情谈了大概7年左右，现在让我回想，其实就是年少无知。他是我当时公司的领导，公司的中高层和同事们都知道我们这段感情，但他一直不敢决定结婚。他有广场恐惧症，我以为他迟迟不愿结婚跟这个病有关。我们恋爱7年，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4、5个月之后，他决定要跟她结婚，拍好了结婚照，告诉我分手。当我听到他要结婚时，特别痛苦。那天，我开着车到公园里待着，天下着雨，大家都找不到我，吓坏了。说实话，我都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后来想，7年的时间都不能决定跟我结婚，其实就是对我不够爱。我不能为这个轻生，我要重新开始。记得当天，我就把齐腰的长发剪掉了，从小学就留的长发剪成了很短的短发。我这个人比较谨慎，去割双眼皮和整牙不算一时冲动。初中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眼睛有点肿，看起来像鱼泡眼，有点龅牙，不严重，但影响咬合。我个性开朗，话多爱笑，因为龅牙我都不敢特别笑，笑容上有点不自信。去做双眼皮的时候，还是一个网友陪我去的。失恋后1个多月很煎熬，那段时间常和他聊天，不熟悉的人反而很愿意敞开痛苦。他劝我不要去，但是我下定决心去做，想给自己一个新开始。记得当时花了7、8千块钱， 用信用卡付的。做完之后一个礼拜，我的眼睛都肿着，一个月后就正常了。我大伯大娘姓主，他们在教会有服侍，小时候我经常去教会玩，但对信仰没有什么认知。整容期间我开始接近主，正好公司里有长辈是基督徒，在失恋状态下我做了决志祷告。做牙齿的时候，医院的人劝我再做正颌，可以变得更美。我想起有个姊妹跟我分享过，说上帝创造的是一个完整独特的你，我们不应该去破坏。改善龅牙的状况我能接受，全整形变美我心里不能接受，也认为安全系数不够。虽然那时我还不太明白信仰，但上帝保守了我，我拒绝了医院的推荐。信主前，我身边也有做微整上瘾的朋友，她是全职太太，先生对她很好，可能因为空虚，她追求美到了病态的地步。她本人其实长得很漂亮，但她一直不满意，经常去打玻尿酸，先打了额头，后来打了太阳穴，半年打三四次，完全处于上瘾的状态。他还为筹整容的钱陷入到赌博里，欠了很多高利贷，最后丈夫帮他还清高利贷，让他净身出户。2012年我去做双眼皮手术，还想起他来，他的经历帮我设立界限，我领教了美容医院劝人消费的能力，真的需要一定克制力才对付得了。2013年我去到云南支教时遇到了我先生，现在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今天看来，做双眼皮不是必须的，牙齿矫正让我有变化，我更敢笑了，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这几年我接触了不少学生，因为先生全职在一个服侍青少年的基金会里做品格教育，我们每年要带夏令营，以不信主的为主。跟各个国家的大学生接触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其他国家的学生认为整牙是正常的，但在身体其他地方动刀几乎不会考虑。但国内的大学生们受娱乐圈明星影响很大，尤其是追星的大学生，他们聊天都有提到去韩国整容怎么样的话题。我们对学生的美育主要是引导他们体验各类干净整洁的境况带来的感受，倡导适合自己的最美，而对人有爱有善意更是美。在团队所有的活动当中，爱贯穿全部，在学生的成长教育里，品格比颜值重要，诚实、感恩、友爱、团队精神等等，这些才是人生的根基。